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开始讲平安记，第三章讲到平安记。那平安记的话英文叫做 peace offering 或是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流血，他成就了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和睦啊。所以以弗所书不仅仅讲到基督使我们和睦，英文是说他根本就是我们的和睦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我们今天因信被称义，得以与神相合，我们跟神之间就和好了。不仅跟神之间和好了，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罗马书第五章后面就讲到我们可以得与神为乐，讲到我们跟主之间不仅是 有一个 peaceful 一个和睦的关系，一个 peaceful relationship， 而且呢，它让我们进入了能够与神为乐的 fellowship， 我们可以跟神相交。所以呢平安祭英文有的翻译做 peace offering， 有的翻译做 fellowship offering， 还有人根本就是用希伯来文 shalom， shalom offering， 就是他来就是把平安带给我们。主耶稣来，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平安。那这个平安是最深处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把人跟神之间原来所没有的平安，因为犯罪了，人是被定罪的，里面不可能有平安。所以今天你不可能一面犯罪，你一面说我在主里面很平安，那个平安是虚假的，那个平安是不真实的。那么真实的平安一定是从跟神之间有平安所带来的。当我们跟神之间真实有平安的时候，不仅仅我们能够处变不惊，我们外面的环境有难处，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你从来没有想到平安是可以留的，所以平安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主耶稣，给我们带来平安，像我在这里所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都是大家很熟的经文，我们其实就很简单的提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到，我们从前这些远离神的人，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小字写说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的冤仇，便借这十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讲到不仅与神和好，而且能够让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是一个最强的一道墙，dividing world，今天我们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人跟人之间的间隔，这个讲中文的讲英文的，不要说中文英文差距这么大了，这个 连在中国，光你是福州的跟厦门的语言也不一样，我到了中国去，常常被很多方言搞得很 confused， 因为听不懂是哪里的。听说杭州跟萧山又不一样，这个温州又 跟什么福清，我反正太多方言了，任何一点都会成为结合，那成为间隔，连我们的年龄、文化背景、语言、传统喜好、学这个教育程度，通通都可能成为人跟人之间的 dividing wall， 隔断的墙。所以基督来是要拆毁所有隔断的墙，它是和睦。而最大的墙的拆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因着罪让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说 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基督的完成的这个和睦，不光是叫我们与神之间和好，与人之间和好，然后连叫万有都能够与神之间能够和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平安祭所表明的意思。所以今天的人因着犯罪，今天早上于师母讲到的时候说，他跟一位年轻人谈话，里面有那么强烈的 anxiety， 焦虑。人为什么会焦虑，会失去平安？美国每一年，我这是30年前的数字，每一年 就至少要消耗几十万吨的安眠药。那现在我不知道要吃多少了哈，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多少人没有办法安息。那弟兄姊妹，你自己，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平安？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知道，常常会有很多的不安、焦虑、烦躁，沮丧，忧虑、害怕，常常会抓住我们这个人。不是你想要那样，而是他就是会抓住我们。而且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常常来到这位赐平安的主，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弟兄姊妹，他的名字就是和平的君，在他里面有真平安，刚才早上唱的诗歌，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却有平安。所以今天的 medical doctor 这种医生告诉我们，很多的病，生理的病，生理的病是从心理的病造成的。而心理学家跟精神科的医生又告诉我们，很多心理的病是因为人里面没有平安，人里面失去了那种安全感所造成的，被很多的害怕、焦虑、担心等等所占据的，所造成的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是造成身体出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今天为什么有家庭的问题、灵命低落、社会问题，有这么多人的自杀甚至有这么多人甚至去伤害别人都因为心里面失去了平安我上次看到一个弟兄写的一句话，我就很喜欢。他说这个contagious 的 con 有的人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平静稳定，而且是有传染性的 con 这个 contagious 的这个平安在他的里面好像可以传染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这个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路上他们船长不听他的话结果硬是开船，结果碰到大风浪14昼夜，众人悬望忍耳，都没有吃东西，吓死了。但是保罗却告诉他们说，众位可以放心我的神对我显现，对我说，你们一个人都不会受伤连头发都不会损害这个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么样成就。保罗就叫他们吃结果他们大家就安定下来，就吃了。保罗可以把他从神面前得到的平安，像传染病一样 contagious peace 这种传给别人，让整个船的人200多个人安静下来，可以吃东西，后来果然平平安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平安是从主来的。那平安祭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献祭牛、羊羔、绵羊、山羊都可以，而且公的、母的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没有残疾平安祭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脂油和血都不可以吃，这两个绝对不准碰。不光是平安祭，所有的祭它的脂油、他的血，人都不可以吃当然有人解经说神不让我们吃脂油，怕胆固醇高那个是现代人的解经在古代，在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很难得可以吃到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农作物的环境，很难得吃到肉，所以没有什么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问题那么脂油是讲到一个牲畜它生命里面最丰富的部分它充满了养分，充满了肥美。所以你到其实我应该找一个图给你们看，我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看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地的羊，他们的尾巴特别肥那个尾巴这么粗，一个尾巴，羊的尾巴 那是帮助他们过冬的，所以他们里面积蓄了很多的养分，很多的热量，很多这个生命最丰富最肥美的地方。所以你就发现这边讲到脂油，讲到尾巴，讲到盖帐，这些东西都要烧到耶和华的面前，它是有馨香之气，特别肥美，不是神爱吃肉，这只是一个表号的问题。讲到把这个祭牲最肥美的部分归给神，然后血要洒在祭坛旁边，因为血里面有生命，能够为人赎罪，这两样东西是人绝对不能吃的，所以平安祭的原则也是一样。好，那因为平安祭它真正详细的条例就是它可以分为哪几种平安祭，这个肉怎么吃，哪些人可以吃，特别是在第七章到了十一节到三十八节，讲到各种例的那种补充条例的时候会详细讲，所以我们这个平安祭就先停在这里啊。第四个我们看赎罪祭，第四章那一直到第五章十三节。那我想我们在这里需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下的，就是在中文和本的分段第四章讲赎罪祭，第五章讲赎愆祭。那其实赎愆祭放得太早了，它真正的分段应该是在第五章十四节开始才开始讲赎愆祭。那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到，因为你看第四章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等等等，这是在讲赎罪祭，耶和华晓谕说。然后这一段话就一直讲到第五章十三节以后，到了五章十四节才再一次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的罪。所以我看过很多圣经注解书包括 中国的西方的都是用五章十四节做分段所以和本的这个分段会让我们以为第五章就是赎愆祭了，一开始就是赎愆祭，那其实不是的。那你如果看到第五章，像例如说第七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的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这个赎愆祭这边所讲的赎愆祭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为他的愆赎罪，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是 for 他的 transgression， 他需要献上这个祭是为了他的这个对不起，为了他的 sins 需要献这个祭。那么中文把它翻成赎愆祭，让我们以为这边就是在讲赎愆祭，其实不是的那细节还有一些原因我就不说，就把这个分段先让大家知道一下到五章十三节都是讲赎罪祭。好，那么赎罪祭我想我们是非常非常能够明白的特别讲到基督替我们赎罪而且甚至替我们成为罪哥尼罗后书第五章，他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救赎了我们因罪性所带来的结果，让我们可以免去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愆是指的外面的罪行那罪是讲到里面的罪性所以外面的罪行是可以数算的我今天一共有在三件事情上得罪了神我昨天一共有八件事情上得罪了神这是可以数算的，但是它的源头是讲到我的罪性这个 sinful nature 就是我的本性是有罪的，所以人被称为罪人并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所以叫做罪人，人被称为罪人是因为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我从亚当已经继承了一个会犯罪的生命所以赎罪祭在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那么这边列了一些赎罪祭的例子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是摸了不洁的物，或是摸了别人的污秽，或是嘴里冒失发言等等等等做的神所说不可以做的事那么在赎罪祭里面呢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首先在这里看到他们是为了不同的人 要献不同的祭牲，包括为受膏的祭司，为了以色列全会众，或是为了做官长的，或是一般的老百姓，为这四类不同的人，他需要献不同的祭。例如说，为的祭司跟为的这个全会众，这是大事，就是要献公牛属，公牛犊。那么为着官长的话呢，就献公山羊。然后为着一般的百姓呢，他在这里说你可以献母山羊或是母绵羊羔。那如果力量不够太穷的话，可以献斑鸠或是鸽子。如果连斑鸠跟鸽子 也献不出来，实在是穷到不行，那这样子的穷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回头再看的哈。所以第一个，为了不同的人献不同的祭。那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在为了不同的人献不同的祭的时候，要按手在祭牲的人也不一样。如果是为着受膏的祭司犯罪而献了公牛犊，那么就需要谁犯罪谁按手在公牛犊的头上，表示他代替我将要被杀，让我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替我死，替我流血。那如果说是全会众的话，那么这么多人手就不可能按，所以就要由会众中的长老代表整个会众来按手。虽然这个长老本身可能没有犯什么罪，但是这个罪如果是全会众的话，长老必须有责任，他必须代表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承担，让这个罪能够归到赎罪的这个公牛犊身上。如果是官长，那就是犯罪的官长要按手，如果是百姓，就是犯罪的百姓要按手。那不管你是献了不同的祭，但是所有的祭共同的要求就是不能有残疾。好，那你们读到这有没有问题？停下来考考你们，你们读到这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嘿，你们是因为太年轻了，还是因为现在的思想不太一样了？那我读到这里，我第一个的问题就是，难道犯罪有大小之分吗？难道祭司犯罪就要公牛犊，百姓犯罪要用公牛犊，官长犯罪用公山羊，百姓犯罪就用更简单的，难道罪有大小之分吗？石头，大石头跟小石头丢到湖里面去，它都沉到水里面去，对不对？所以我不管是大罪跟小罪，将来在硫磺火湖的审判里面我都掉下去了，我不可能因为小罪所以我不会下硫磺火湖，我是大石头也下去，小石头也下去，那为什么在这里献赎罪祭要有不同的祭牲？你有没有想过？有答案的请举手。哎，上我课不容易哈，你们都不回答我就不讲了。请你们注意到哈，在这里并不是要去强调罪有大小之分，因为在这里所着重的不是罪犯罪的性质有不同，而是犯罪的人他的角色跟他所带来的影响。请大家注意啊，罪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你犯了罪你就是都是得罪神，都是需要保血，都是需要被洁净的那么但是我这个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所带来的伤害却是有大小之分你受膏的祭司犯罪百姓的官长犯罪，跟一般百姓的犯罪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你在马路上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一个醉酒的人，一个怎么样，他如果抢了别人的钱，或是他伤了别人，跟你身为国家的领袖，或是你身为教会的牧者，你去强暴了别人，你去抢了别人的钱，带来的影响那就不一样。所以当 Jim Baker 被揭发出那么多罪行的时候，为什么影响这么大？ 因为他的影响力，平常他的角色，他的责任，他所接触的人，他带来的影响就是大的。所以当他跌倒的时候，那个 impact 造成神家的伤害也是大的。啊，那么他的罪需要保血，我的罪也需要保血。你就算是个人，人人称你是个义人，你的罪也需要保血，都需要耶稣基督的保血。所以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罪的性质，不是罪的大小，而是犯罪的人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这里需要有一些不同的记啊。好，那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在为一般的百姓献祭的时候，如果穷可以用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这个我们可以了解。那么再穷，他的力量如果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只是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它不是素祭，它是赎罪祭啊。但是为什么可以用面来代替？因为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居然可以容许他？哎，你们读经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圣经没有明说哈，的确很难回答哈。但是在这里呢，我个人的领受啊，那么然后后来也有一些参考书的对照，他在这里讲到，虽然这个人穷，但是其实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人会穷到连鸽子都买不起的，因为那些都是很斑鸠都是很便宜的啊。那如果真穷到这个地步，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那么神容许他，但是呢，这个祭呢，特别容许他烧在别的牲畜之上啊。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他可以把这个祭带来，然后呢能够应该是读哪一个啊，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那换句话说，一方面可能就建立在对会众的认罪赎罪祭牲之上，容许他们烧，就是为了全会众的罪在这里赎罪的时候。那么最不行的时候，就是每一年在以色列中间，除了七月十号有一个大的赎罪日，为了所有神的百姓的罪一起赎罪，所以还是建立在血的根基上。那另外呢，赎罪祭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每一年所有以色列的重大节期，这是你回家读民数记28章29章可以读得出来，在每一个以色列的重大的节期，像逾越节，像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或是祝棚节，在每一个大节期以色列献祭的时候，都必须要献一只公羊做赎罪祭，为着所有的百姓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献赎罪祭的事情上，决定跟血是发生关系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特别强调，如果没有这些血，你光去献这个是没有用的啊。好，第三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到赎罪祭的时候，他分了这四种啊，就是不同的祭牲，但是呢，分成两大类。哪两大类？奇怪，我今天问了三个问题都没有人回答我，你们有没有预读啊？两大类，哪两大类？一大类是这个祭牲有的血有没有带进会幕里去，另外一大类是这个血没有带进会幕里去。只要赎罪祭的血，祭牲的血如果曾经被带到会幕里面去的话，那么这一个祭牲的肉决定不能吃，他必须要抬到营外把它给烧掉。如果这个赎罪祭是被带到会幕里，这个血曾经被带进会幕里去的话， 对不起，好，我正好讲反了。如果血被带进会幕里去的话，不准吃，必须要在外面烧掉。如果没有带进会幕里去的话，那么祭牲的肉是献祭的祭司要吃。有听清楚吗？再讲一次啊，血如果有带进至圣所的话，不是有带进圣所的话，或是至圣所，这个肉决定不能吃，要带到营外去把它给烧了。如果这个血没有带进会幕里去的话，那这个祭牲是献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吃，好来担当人的罪。好了，好，所以我在讲哈，赎罪祭分了四种，为受膏的祭司，为全会众，为官长，为犯罪的百姓，分了这 四类、啊、四种。但是呢，两大类、啊、一大类是血有没有带进，有带进去，一个是血没带进去。有哪几种血会带进会幕里面去的？一个是为了受膏的祭司，一个是为了全会众、啊、那么第三个呢，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啊、不光带进了圣所，而且带进了至圣所。这就是圣经上说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啊、所以有这三种的情形，是血带进的圣所或至圣所，那这个牲畜是绝对不能吃，绝对不准吃。至少大家现在比较清楚了哈。好，那我现在接下来要接着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过血跟脂油是决定不能吃啊，所以所有的脂油要烧在坛上归给神啊。那但是呢赎罪祭的血如果带进了圣所的话，那么祭牲所有的东西都要带到营外去烧的啊。但是血的处理很特别啊，血的处理特别特别要注意到，在这里血的处理分三种啊。在赎罪祭需要被带进圣所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大家知道外院圣所至圣所，那么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个幔子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啊，这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来。那至圣所是神施恩的宝座，所以当这个百姓中间的受膏，当受膏的祭司跟全会众犯罪的时候啊，祭司杀的这个公牛犊要带着血要进到圣所，但是还不准进至圣所，然后对着幔子血要弹七次。那弹完七次以后，第二件事情，他要把血抹在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记得吗？有香坛、陈设饼桌子跟金灯台。那么他要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然后他要出来把所有剩下的血倒在铜祭坛的脚边。你们都还可以跟得上吗？血有三个用法，第一个是什么？对着幔子弹七次，然后香坛，圣所里面的香坛要抹血，然后出来要倒血，至少有三个动词：弹血、抹血、倒血。那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章，好不好？这个，请大家翻到第八章，第八章第十四节。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的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了。请大家注意到抹血使坛洁净，倒血使坛成圣啊，这是圣经上的话啊，所以我们用圣经来回答来解释圣经。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三个动作，一个是弹血，一个是抹血，一个是倒血啊。那么这三件事情呢弹血虽然圣经上没有明说啊，但是圣经上讲到弹的时候，弹血弹脂油，这都是一个信心的举动啊。他 弹出去 by faith，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接触，他是弄弹的。所以呢，换一句话说，要用信心来支取应用宝血的功用，它不是凭感觉的，它不是我摸了以后有感觉啊，它也不是我抹了以后有感觉，它是完全 by faith 啊。所以这是讲到第一层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来接受他的啊，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借的感觉来得救的啊，我们是借的信心，人也是因信被称义。那抹血呢？抹血他说是使痰洁净啊，说到他是重在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得到洁净，让我罪的行为被涂抹了啊，被遮盖了啊，让我被洁净。而道血呢，道血就是说把整个生命倾倒出来，因为圣经上说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所以当血整个道，这个道的动作讲到其实就是把整个生命倾倒出来。那我们今天需要的不光是耶稣基督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啊，让我的罪被赦免得到洁净，我更需要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为我倾倒出来啊，能够让我有份于他的生命，他的圣洁没有罪不会犯罪的生命，才可能让我过成圣的生活。让大家可以明白吗？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啊，我们犯罪了，我们求主赦免我，求主涂抹我的过犯，不再纪念我的罪啊，那我们是得到洁净了，但是我这个人里面的罪性都还在啊。就像我说的，蜘蛛网你可以洁净它，但是蜘蛛还存在的时候，它永远继续结网。所以 我的过犯可以被赦免被涂抹啊，我的蜘蛛网可以被除掉，可是我的生命更需要被基督来替代啊。所以基督不光是流血涂抹我的过犯赦免我的过犯，他更是为我舍命，让我今天可以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